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今天我们要从25节读起。从第八章保罗就在处理吃祭偶像之物的事，一直到10章25节，保罗最后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让哥林多圣徒在实际实行上能够有一个准则。25节，凡世上所卖的你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在哥林多城里，你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肉大部分都是祭拜过偶像之后流入到市场里面的。因此保罗说，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你在市场上买的你就只管吃，不只是吃，并且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去问是不是拜过的，或者是拜哪一个偶像的，因为我们的神比这个都大。接着保罗就引24篇第1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26节这么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父主，神为我们创造宇宙万物，让我们生活在其间，并且让我们享受他为我们所供备的一切。因此我们能够自由地去享受神在创造里面为我们所预备各样的食物，你根本连问都不要问，买了吃了享受了就可以了。接着27节，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保罗第一个处理的是你在市场上买的肉，回到家自己煮了吃没有问题。接着呢，如果你有朋友他不信主，他请你到他们家中去吃饭，他摆在桌上各样的菜肴，你也尽管吃，根本不需要问，不需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在良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比一切的偶像和祭偶像之物都大，而所有祭偶像之物也是神所创造让我们可以享受的。因此我们只管吃不要问。接着28节，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当然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不要问，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吃，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有人直接的就告诉你这是献过祭的东西，他为什么会这样告诉你？因为他的良心软弱，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以为你不应该吃这些东西，结果呢，你就为了那告诉你的人，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你就不吃。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必须在爱心里面来处理。虽然我有知识，我的良心刚强，我可以吃，但为了那告诉我的人他的良心软弱，我不愿意绊倒他，我就不吃。接着29节，保罗就很清楚地说，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保罗意思是说，虽然我有自由吃，但别人良心软弱，觉得我不该吃，就在我自由吃的这件事情上，他来论断我了，那何必呢？我就不吃。虽然我们不怕被论断，我们却要避免被别人论断，尤其是那些良心软弱的人，因着他们的论断，他们就犯罪，我做这件事情造成他们的犯罪，也就成为我绊倒他们了。接着30节，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基督徒在吃东西之前，我们通常都会献上一个简单的感恩祷告，不要小看这一个简单的谢恩的祷告。在提摩太前书4章4节，保罗告诉我们，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 成为圣洁了。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万物都是让我们来享用的，甚至于在这些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让你良心觉得有点不安，但保罗告诉我们，你若带着一个感谢的心向神祷告并且领受这些食物呢，就因为神的真理和你的祈求，这些食物就成为圣洁了。我们回到灵前十章三十节，保罗说，我若谢恩而吃，换句话说，保罗告诉我们，当你带着感谢的心领受这些食物呢，就成为圣洁了。你来领受，你来享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我谢恩的物，这谢恩的物因着你的祷告它成为圣洁，但你周围若有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谢恩，看到你吃了祭偶像之物，他或许就开始来毁谤你。虽然这东西对你而言是圣洁的，但对那些没有知识良心软弱的人，我们就要顾及他的良心，而宁愿放弃自己享用所有美物的自由，不愿意这些良心软弱的人因着我们的吃而来毁谤我们，而让他们落入罪中。接着31节可以说是保罗对一整段吃祭偶像之物最后的一个结论。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保罗整个关于吃祭偶像之物，第一个是多可吃但不多有益处，第二个你不要受他的辖制，第三个你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让他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而第四个呢，就是完全为着神的荣耀而做。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做一些事情让神的荣耀受到亏损，其实这个就是罪了。就是在吃东西的这件事情上，保罗也提醒我们必须要来荣耀神，其实不是吃，而是基督徒一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要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愿意做这些事情神得着荣耀。我们要知道撒旦就是那个控告者，在我们生活中的每点每滴大事小事，他总是在找机会要来控告我们。因此我们做每一件事若多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做，多顾到不亏缺神的荣耀，就减少撒旦可以攻击我们的机会。其实这也是基督徒一生行事为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接着32节，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保罗这一下子又把我们的眼界变得更为开拓，我们所在意的不只是神的教会。在保罗当时的思考中，整个人类就是三批人，第一批是不信的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在旧约神就颁布律法要犹太人遵守，他们是一批守旧约礼仪律法的人。第二批呢，就是希腊人所代表的外邦人，他们没有神的礼仪律法。而第三批呢，就是神的教会，教会里面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耶稣而蒙了重生，成为教会。对于有律法的外邦人，对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有律法的犹太人，以及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心中律法的基督徒们，保罗说，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因为教会里面的圣徒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应该保爱。教会外面的守律法的犹太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我们也不要使他们跌倒。接着33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向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并且呢，在凡事上叫众人喜欢。他叫众人喜欢的目的呢，是要求众人的益处。什么是众人的益处？就是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 保罗这里叫众人喜欢，是在一个积极的目的之下，让他们接受福音，相信得救。为着这个目的，保罗可以放弃自己的益处，牺牲自己各样的自由。目的呢，就是让着他们喜欢你，而更愿意接受你向他们所传的福音。33节我们读，一定要读全文，不能只读第一句。我们不是没有原则讨众人的喜欢，而是在讨众人喜欢的背后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愿意带领他们得救。其实11章的第一节应该是紧连着第4章的末了，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一生行为为着荣耀神，而基督是唯一一个在地上从出生到上十字架完完全全彰显显神荣耀的一个，因此基督是保罗效法的对象。保罗呢，也就大胆的要哥林多的圣徒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凡事都为着造就别人，凡事都为着别人的好处，凡事都为着顾及神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你保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更愿意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能够也基督耶稣的身量。谢谢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榜样。保罗使徒把他的一生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学习。也谢谢你在教会中预备了许多和我们一同奔跑天路的圣徒，帮助我们一同学习，彼此鼓励。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凡事都为着荣耀神。谢谢你给我这样的心智，也求你祝福我的生活都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